传讲诗篇第21讲，得胜颂歌，就是诗篇21篇。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吗？记得话可以告诉我，上次的题目是什么？20篇的题目。
站前祷告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所以这两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站前祷告，那么神就垂听了祷告，然后死亡就得胜了。得胜以后呢，就是得胜的颂歌。所以这两篇诗篇都是君王诗篇。感谢神英勇的在诗篇二十篇中的祷告。我们一般是得胜之前呢，我们频频祷告；得胜以后呢，就可能就忘乎所以了。记住啊，得胜以后要学会感恩。好，大纲呢，刚才大家讲的挺好的，它是一个，也是个对称结构，A B B 撇 A，A 呢就是王因神的能力欢喜，一节，这个是跟那个十三节对应的。说百姓歌颂神的能力，所以头尾呢都在强调神的能力。不同的是说王是单数的，那么后面的十三节呢是百姓是复数的。然后中间两块神死亡得胜，第一个是完成时或者叫过去时，神已经死亡得胜了。然后还说神将要死亡继续的得胜，得胜一切仇敌。所以大概念的话，问题就是说，王得胜后，神的百姓应当怎么做？就是感谢神，并且呢，相信神将使王继续得胜。所以合起来的话呢，就是王得胜后，神的百姓当感谢神，并相信神将使王继续得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翻译和解释。第一节哈，说耶和华啊，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，他的快乐何其大！那么这到底是谁说的呢？有人说大卫的诗歌嘛，应该是大卫说的吧？对，也有人这样讲哈。不过我更倾向于哈，这是百姓讲的，因为百姓在为王感恩嘛。啊，我底下写了会众或者一位代表会众的祭司在为王感恩，王得胜了，他要感恩，所以他又讲到耶和华，也讲到王。那么有人说，那为什么说大卫的诗歌呢？大卫把它记录下来嘛，圣灵感动他，把它默示记录下来，那也算是大卫写的。第一节哈，就为整篇的诗篇定下了一个基调。哦，这个基调是什么？就是因神的能力和拯救欢喜快乐，这是一首感恩的诗篇，也是君王诗篇。要欢喜快乐，这是它的基调。所以既然是这样的基调呢，我们讲这篇诗篇的时候呢，也要把这种感情带出来。王是因神的能力欢喜，不是他自己的能力。然后因你的救恩，救恩是什么呢？我们一想救恩，就是说哦，耶稣救我们，福音的救恩。但这里的救恩不是那个意思啊，这里的救恩是 deliverance 或者叫 victory，翻译成拯救，就把他在战场上拯救他脱离敌人，拯救他让他得胜仇敌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拯救跟能力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透过拯救显出能力。神当然是全能的，但是神的能力让人怎么能知道的呢？通常来说都是透过拯救。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，他的快乐何其大！大卫王他是靠神得胜，是他最大的喜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个问题，这是不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呢？就是你靠着主得胜了魔鬼，靠着神得胜了你自己，靠着主得胜了这个世界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才是你人生最大的快乐呢？而不是什么，而不是以自己的成就为乐。你注意哈，这里他不是说王因他自己的能力欢喜，因他自己的胜利快乐，没有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真的很宝贵，他不以自己的成就为乐。更不以什么犯罪为乐。今天很多人无聊嘛，就追求最终之乐，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喜乐。哦，最大的喜乐是靠主得胜。所以你看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你把它解释正确了，应用马上就出来了。干嘛？靠神得胜是你最大的喜乐。感谢主，对大卫来说是得胜他的敌人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嘛，也是得胜这个撒旦和他的黑暗权势，包括得胜我们自己。哦，舍己， 第二节说，他心里所愿的，你已经赐给他；他嘴唇所求的，你未尝不应允。这个刚好是和那个20章4节相对应。4节说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这里就等于是重复了，不过这是应允了。他心里所愿的，你已经赐给他。那么这个心里所愿的哈，英文是这个 heart's desire，就是心里的愿望，或者说欲望。那么这个欲望当然有好的有坏的了。这里的欲望是和神的旨意是一致的。这里的这个愿望的就是被神拯救嘛。和神的旨意一致的愿望，神会成就的。这让我想起了就是保罗论到大卫的一句话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3章36节，我想请找到的给我们读一下。我后面写了，不光是说这场战争中被神拯救，或者其他战争中，更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完成他一生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，你心里面所愿的也是神给你的使命，那么这样的使命，神就愿意给你成就。请找到的读一下，《使徒行传》13章36节。
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主中了。
它里面有一个小字，把那小字给另一个抄本所翻译的，把它，
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，就睡了。
谢谢。那个小字更符合原文。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，就睡了。睡了就死了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大卫这一生过得基本上来说是很成功的，除了他也犯罪以外，那件事我们都知道了。但总体来说，他是一个完成了神使命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今天神也给你我一个使命。我经常想起这句话：我们完成了使命就睡了，或者被主再来，我们被提了。这就没有遗憾了。那么有人，这跟这个心里所愿的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所愿的希望跟神的使命是一致的，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一致的。然后他说，他嘴唇所求的，你未尝不应允。后面写的哈，所愿导致什么呢？导致所求。今天有些人只是心里愿，对你愿意的，可能也是神给你的。也是符合主旨意的，但是呢，却没有去求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缺陷。大卫心中所愿的呢，他就求。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哈，马太福音7章7节说：“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要把愿望化为祷告。”然后神就说他就给我们成全。那么是不是我们所有愿望的神都成就呢？不一定。所以雅各书4章2节到3节也说。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所以你看，弟兄姊妹哈，我们要想得着，需要求的。有人说，为什么神知道还让我求？对啊，神就这样写的嘛，圣经就这样写的。我们要祷告，不但是愿望，不但是空想的愿望，要去化为祷告。当然，是不是所有的祷告都符合神的心意呢？也不见得。那些不符合神心意的，神也不会成就了。所以他说：“你们求也得不着，那是因为妄求。那么怎么知道不是妄求呢？我觉得多读圣经，越明白圣经，越不容易妄求，因为神的旨意都在圣经里头。当然，对你个人呢，那是你个人的引导。也许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总体来说就是圣经。第3节说：你以美服迎接他，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这个美服英文是 rich blessings。”就是丰富的祝福，而且用的是个复数，丰盛的祝福。其中一个美福就是把冠冕给他，那就是赐他王位。换句话说，大卫之所以做王，不是他自己厉害，他欠神一个王位，王位是神给他的。他本来是牧羊人嘛，结果神把他呼召做了王。记住哈，他的王位是神给他的。 伊美夫迎接他，迎接呢，英文是 go to meet him。哦，这句话太形象了。不但是神等待他回来给他祝福，神直接就出去迎接他，给他祝福。啊，就像亚伯拉罕打了胜仗，麦基洗德出去迎接他，给他祝福一样。接下来第四节说，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，直到永远。这跟上面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这是战争的背景啊，那么在战场上是可能会死于战场的，所以要求寿，求神保守，不致死于战场。结果是什么呢？不但得以生还，而且寿终正寝。这个日子长久哈，直到永远，可以翻译成是，就是活到一个寿终正寝，一个大的岁数。神的确给了大卫一个。他应该是70来岁死的吧，在当时看已经是大岁数了。直到永远，我们怎么理解呢？这个直到永远实际上是预表了耶稣基督，因为大卫不管活多大还是死了嘛，就像刚才说的，他又埋葬了。保罗讲那句话主要是在讲什么呢？大卫埋葬了，说他的坟墓还在，但是耶稣呢，他的坟墓却空了。他主要比较这两个人。而大卫可不可能活到永永远远呢？当然也可能，但他自己不一定有这样的神学观念了，也可能有一点。那么信徒无论是旧约的、新约的，也分享在基督里面的永生，这也是这个直到永远的意思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。这个荣耀我们原来讲过，它通常是指神的，不会指人。是指神无与伦比的价值和重要性，但是呢，神也把他的荣耀在大卫身上让他反映出来。怎么反映呢？透过神的救恩，救恩刚才讲过，就是拯救的意思。这个拯救也可以翻译成是胜利的意思，victory。因为神拯救他，所以他就大获全胜。所以说，大卫的得胜呢，就反映出神的荣耀来。神是万王之王，神使大卫得胜。后面讲的尊荣和威严，是解释这个荣耀的，就是荣耀里面就包含了尊荣和威严。尊荣是什么呢？就是 splendor，就是君王的风范。威严是什么呢？就是 majesty，就是君王的威严。换句话说，神把他的这些都让大卫反映出来了。大卫也反映出了神的荣耀。你注意这里面没有夸大卫，都是神给的。你看这几节都是神给的，冠冕是神给的，他求的是神给的，寿数是神给的，这里的荣耀是神给的，尊荣和威严都是神给的，所以这里面都是在感谢神。第六节说：“你使他有鸿福，直到永远。”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哦！你看这些福气有多少呢？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是王，我们不是大卫，你不觉得我们也享受了很多这些福分吗？你使他有鸿福，这个鸿福就是最有福的，make him most blessed。这个鸿福是跟这个第三节的美福相对应的啊，美福就是很丰富的祝福嘛，这里是说最被祝福的。它的希伯来文和英文这里有一个 for，就是因为你使他成为最有福的人。这是解释什么呢？解释上面那个第五节，他大有荣耀，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你使他成为最有福的，而且说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真正使大卫欢喜快乐的是神的同在。刚才讲了那么多，什么王位啊、得胜呀，但是真正使他最快乐的是 your presence，就是说神同在，使大卫真正的欢喜快乐。第一节说是因神的能力快乐，这里再次说到了快乐。弟兄姊妹基督徒真的是要以神为乐，神也是我们最大的快乐。但我后面加了一句，神喜爱的同在带来神的祝福。 因为我后面会讲到，还有一个神的同在会带来审判的，但这种同在呢，是神喜爱的同在，神喜欢你，跟你同在。你做的陶足喜悦，啊，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瑟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然后他就凡事顺利，无论在他的主人家里，波提乏的家里，还是后来被下监，耶和华使他做的尽都亨通。第七节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，王依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，必不动摇。他又有一个 for，就是因为，这是一个元音状语从句。神为什么给他这么多恩典呢？因为他依靠耶和华。这个依靠呢，用的是一个分词，表示他是持续不断的在信靠神，trust in the Lord。后面那句话"因至高者的慈爱并不动摇"，这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依靠耶和华，就是依靠至高者的慈爱。这个慈爱呢，这里翻译的是 steadfast love。也可以翻译成是 faithful love、loyal love，忠实的爱。那么忠实的爱呢，就是原来我们讲过的是立约的爱，他依靠神这种爱。至高者呢，就神比万有都高，却与大卫立约。底下说必不动摇，是什么不动摇呢？信心不动摇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安全感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哈，这个世界简直是动荡不安了？好，我们明天怎么样，真的不晓得。弟兄姊妹好，但是这句话呢，今天希望成为我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，就是我们依靠耶和华，信靠耶和华，然后呢，依靠他这种立约的爱，信心也不动摇，同时呢，蛮有安全感，不用怕。他因为他有信心，神使他得胜。然后呢，因为他还有信心，神要继续的使他得胜，继续要就是让他胜过他的敌人。所以第八节就讲到了敌人了。那么到底8到13节哈，到底是谁讲的话呢？你们说是谁讲的话呢？弟兄姊妹，那王是对谁讲呢？嗯
一定要再继续的搜出一切的仇敌。
哼，好的，谢谢分享哈。好吧，这也是一种哈，我这样是我刚听到的一种解释哈，也是一种其中一种。但是大部分人认为什么呢？哈，这是会众讲的，因为之前不是会众在那个为大卫感恩嘛哈。接下来是会众呢，继续的相信他们的王会继续得胜啊。会众或者代表会众的祭司，他是有这样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对大卫讲的，一个是对耶和华讲的。对大卫讲哈，也可以说得通。你看啊，你的手要搜出你一切的敌人，那么这个你呢是大卫，底下的所有都是你哈，你都可以把它看成是大卫。那么也可以是什么呢？有人说是对耶和华讲的。你的手，耶和华也可以用在耶和华身上。这两个，你看，我给了两个答案，你可以自己来选择。底下我讲的是大卫把它记录下来。那么这个第8到13节呢，有一个叫佩洛恩他讲的，啊，不是佩洛西啊，佩洛恩，他说什么呢？从荣耀的过去预言荣耀的将来。过去神让他得胜了，那么将来呢？他相信神继续得胜。今天我们也是，以往神让我们得胜了，我们相信神将来继续使我们得胜。以往的得胜更增加我们的信心，不在那个信心的程度都不一样了，更相信神还能让我们得胜。那么一切的仇敌呢？这个如果是写给大卫的，就大卫的仇敌。哦，不过大卫的仇敌呢，也是神的仇敌。这里说要搜出你一切的仇敌，右手表明是更有力的，搜出包括什么呢？包括那些隐藏的敌人，啊，有些敌人是平时是伪装得很好，但是神呢都可以把它搜出来， 或者帮助大卫守出来，或者说是神自己把他守出来。第九节，你发怒的时候，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，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，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。为什么我说这个你可能是大卫呢？因为后面他讲那个耶和华，看到了吗？如果都是你的话，为什么不一直用你呢？你要在，是吧？哈，所以说都有各有各的道理了。你发怒的时候，它更确切的翻译是说 "when you appear"，你显现的时候，出现的时候，在哪里出现呢？在战场上出现的时候，要使他们如同在炎热的火中。如果是指神的话，那么就是神愤怒的同在。记住啊，这就是你出现的时候。如果这个"你"是指耶和华说的，那么神出现，我们说是神的同在嘛？上面讲的神的同在是喜爱的同在，带来祝福；这里呢是愤怒的同在，带来的是审判。在炎热的火炉中呢，实际上这里讲的不是说火炉怎么样，是火炉中的燃料，就他的敌人就像燃料一样被燃烧尽了。吞灭呢，哈，就是你从上下文看，这个吞灭就是指的耶和华用火来吞灭仇敌，啊，火就代表神的审判。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。这句话我们觉得这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了？啊，好像赶尽杀绝。我们说这里灭绝的不是所有的，所有不悔改的子孙。因为一般父母对孩子会有影响的。如果父母是恶人，那么往往有些孩子会步他们父母的后尘，继续的作恶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神也要灭绝，以确保恶人不会再延续，以确保神的血百姓可以完全的、真正的安全。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，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。为什么说可能讲大卫呢？因为这地方讲到加害于你。我一直在想，我更倾向于是大卫，因为你说他加害于神，他怎么加害神呢？这个英文是一个让步状语从句，不是原因状语从句，是 though they plan evil against you，虽然他们对你来计划邪恶，虽然他们设计一个伤害，但是他们不能成功。你注意哈，这里讲的是计划，就是恶人的计划，神都看到了，他还没有做，神已经看到了。好，不但看到了，神也能怎么，也能挫败他们的计划。12节说："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，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。"这地方又有个 for，就是因为。那么这个因为是解释什么呢？解释神如何挫败他们的计划的。神怎么挫败呢？他们是正朝着大卫要灭掉大卫的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去迎敌了，或者神借着大卫去迎敌，所以朝他们的脸搭箭在弦。因为朝他们面对面的射他们，所以他们呢就转背逃跑了。所以我说这是因为向他们射箭，所以他们转背逃跑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哈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不管是耶和华亲自征战，还是耶和华透过大卫征战，耶和华是战士。13节最后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。这跟第一节是对应的，它共同的一个词是哪个词呢？大家告诉我，能力，没错，啊，这是我们讲那个对称结构嘛。我们看这个英文的话，它这个显为至高，它是一个命令动词，be exalted，被高举的意思。耶和华啊，你被高举起来，在什么呢？在你的能力里面。我们要唱诗赞美你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和这个大能也是互相平行的。唱诗啊，歌颂跟什么平行呢？跟这个显为至高是平行的。那么什么叫显为至高呢？刚才我说了，是被高举，被谁高举呢？当然是被我们高举，被他的百姓高举。所以刚才讲了，被高举跟唱诗歌颂是平行的，就是说，每当神彰显了他的能力，我们有一个责任，我们有一个义务，也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就是高举他。就是唱诗歌颂他。那么因自己的能力，刚才讲的第一节是王必因神的能力欢喜，这里呢是百姓赞美神的能力。 所以整个神的百姓也好，领袖也好，都要赞美神的能力。所以我下面有个应用是什么呢？每当神显出能力，我们就要赞美神。我相信哈，神不但在大卫身上，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、家里面，包括教会，都不断的彰显能力。记住哈，不要忘记了，要赞美他。另外呢哈，这里讲的哈，赞美神，荣耀是归给神的，不是归给大卫的。不管这里是对大卫讲的，对神讲的，荣耀都是归给神的。好，应用呢，就是神应允我们为教会领袖的代祷以后，我们要向神感恩。就是当信徒为教会领袖祷告，神听了你祷告以后还没有完，干嘛？要向神感恩。这是1到6节告诉我们的。再有呢，依靠神的能力和拯救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。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做得比较成功的时候，哈，我们会觉得自己比较厉害，啊，自己这个口才比较好，啊，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智慧比较足，啊，自己的组织能力好，啊，自己的人际关系好，尤其是越做到好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无形中觉得，哦，我很厉害，弟兄姊妹，这是要不得的。这篇诗篇一直告诉我们，都是以神的能力。是神的能力和拯救，神透过拯救彰显他的能力。就今天大小的胜利，这个拯救可以翻译成得胜，弟兄姊妹，victory、salvation 或者叫 deliverance 哈，这个字都有。就换句话说，当你讲得胜的时候呢，第三个呢应用就是危机中因信享受神给的安全和祝福。大卫面对战争就是个危机嘛，今天你不觉得世界也是充满了危机吗？包括这些瘟疫啊，包括一些经济的危机啊，疫情可能会带来经济危机、失业呀、下岗呀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信徒该怎么办？享受神给的安全，不单是安全，弟兄姊妹注意哈，危机中可以继续享受祝福的。好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在疫情中，在这么危机中享受的。接下来哈，下面一点呢，就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一切的邪恶势力。大卫得胜了他的仇敌，但是他的后代，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有的邪恶势力，所以我们也不用怕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将毁灭一切的仇敌。最后我们看一处经文就结束哈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。1章7节到9节，请找到的给我们读一下。感谢主哈，因为我说每个君王诗篇哈，我们都是会讲到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才是大卫的后代，是弥赛亚。弥赛亚诗篇所预言的，最终是应验到了耶稣基督身上。找到的给我们读一下，帖后1章7到9节。
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，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
谢谢，感谢主。主再来的时候用火，这里讲到用火来审判一切的仇敌。之前我们也讲过嘛，他们如同火炉中，在火炉中一样。我就分享完了，大家有问题吗？